我们要帮忙切一下，切到三。好，谢谢。弟兄姐妹平安。刚才我们读了一段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后半部分。接着这一段呢，和大家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复兴的预备。1996年的时候，当时呢我是在 Regent College 读书，在那年开始呢 Regent 就有一个新的 program， 是由他的中国研究部开始的。当然我们那年有几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同学也都加入在这样一个 program 里面。那他做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和从中国大陆过来的一些交换学生和一些学者有一些交流。那这个是北美的神学院算是比较早开始开放，让国内的一些博士生、一些学者可以到瑞金来上一些课，因为瑞金 College 是一个神学院。这些学生来了之后呢，他们在神学院拿课，当然就是拿一些神学课程。这些学生呢，基本上来自国内当时就是最好的高校啊，清华、北大啊，还有复旦大学啊。那时候我们就交上这样一些朋友，他们都是在这些高校里面读博士，读博士学位，通常是哲学系，专门读宗教科的这样的博士的学生，而也包括一些学者，就是当时国内一些专门搞宗教研究的一些教授。跟他们的交流呢，从那时候开始，那现在慢慢的就看到这个 program 还是蛮有果效的。因为最早的这一批20多年前在读博士的人，现在在国内各大高校呢，都已经是博士生导师这一类的了。我看过他们回去以后写的一些文章，那个时候就经历到他们在这里一般只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们对基督徒的信仰从了解开始呢接受啊，真的接受，不是仅仅做研究了，真的我看到他们在这里决志信主，成为基督徒。那回去之后呢，也在各个高校里面开始非常正面的向学生们来传讲基督教的一些最实质的内容。我看过他们写的一些文章，觉得真的是很不错。那在他们中间呢，那年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位在国内算是专门研究基督教的一位学者，也是权威了啊，他是浙大的老师。他跟我们讲过一件事情啊，当然他那时候出国时候，他虽然研究宗教还不是基督徒啊，但是呢他在国内的地位好像挺高的，因为他说他出来之前还受到了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的接见。江泽民呢把他们几个专门研究宗教的人聚在一起跟他们聊过一次。聊什么呢？他里边主要就聊了他自己，就江泽民自己啊，对中国的五大宗教的一些看法。然后他谈了很多，其中有一段呢，他就提到这些宗教的存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些威胁。当然他分开来谈的，他首先谈到佛教，他说佛教呢，在我们中国算是比较悠久一点的宗教，在中国呢也算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宗教啊。当然中国很多声称自己是佛教徒的人很多很多啊，其实也不见得真的懂什么佛教，就是到庙里边去烧个香啊去磕个头啊，或者是捐个钱之类的，这样的人很多。但江泽民说这个宗教呢不构成什么威胁，原因何在呢？他说佛教徒啊基本上是 一盘散沙，就是大家各自到庙里去，去了回家就各自回家，彼此之间没什么联络的。接下来呢，他提到是道教，他说道教这个东西呢，当然也有渊源，但是呢，这个东西太高深了，没有几个人可以到什么深山老林里面去修炼的啊，到那儿去，就是在那边要吃这个苦的人，当今没有多少人，所以道教现在是那个非常衰微的啊。第三呢，他就提到伊斯兰教，他说伊斯兰教呢，在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民族问题，或者呢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啊，他说是问题。所以你会看到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对伊斯兰教在国内的管理基本上就是民族性的、区域性的啊。当然现在最管得紧的就是新疆啊，新疆是回族的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那再加上呢就是宁夏啊，这些相对集中的地方，他觉得把这个地区管理好了，那也没什么大碍。最后他就提到基督教啊，那个江总书记还是蛮清楚的，他是把基督教跟天主教当一家来谈的。他说这个基督教呢就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里呢？他说基督教的凝聚力啊，非常的强，而且他认为基督教的组织特别的严密，我想这个大概是跟共产党的组织做比较而言的，凝聚力强，组织严密，这是他的结论。所以他说我个人相信啊，如果在中国出现和平演变，就一定跟基督教有关系。那么他这个结论呢，或许也跟历史有一点关系，因为从上个世纪啊，罗马尼亚、波兰呢这些国家，最后政权变色和和平演变，确实跟基督教有点关系，所以他就把这个推到中国，所以他说对基督教是一定要控制，这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国内的基督教控制是那么强。但是总书记好像真的还讲对了一点，他提到基督教是一个凝聚力很强的一个宗教。当然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啊，并不一定我们都是那么强调宗教本身，但是我们却看到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会常常聚在一起。这种聚在一起不是过一个仪式就完了，这个聚在一起我们常常会为着教会祷告，会为着复兴祷告。所以今天我们从刚才看的那段经文里面就来和大家来看一下祷告和复兴。我们都知道复兴需要祷告，而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呢，是教会的历史上最早的，甚至我们可以严格说来，在教会还没有开始之前，祷告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说教会应该严格说是圣灵降临的那一天，教会开始出现了。但在这之前呢，耶稣的最早的这一批门徒，他们是以祷告来等待圣灵的降临的。而在这个祷告中间，我们看到他们的人数在增加。实际上我们看到圣经记载的这次的祷告有很确定的人数，最早呢好像人是一小批，这里给了一个名单，你会看到13到15节，这里他说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拉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或者说叫兄弟犹大。那这里是11个，对不对？11位使徒，又同着几个妇人，有几位姐妹，这里面也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弟兄，就是他的等于说是同母异父的弟兄，或者在名义上面是这个同一个家庭的弟兄。这一开始可能也就是一二十个人吧， 但是后面你会再提到的时候，他说那时候有许多人聚会聚在一起了，人数是120名。看从120发展到120，人数增长得很快。那这个祷告会前后有多长时间呢？实际上时间并不长，只有10天的时间。为什么是10天呢？因为当他们开始祷告的那时候是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之后在这个世界上面向门徒显现有40天之久，然后离开他们升天而去。所以从耶稣复活的40天一直祷告到什么时候呢？到五旬节。五旬节就是50天，从40天到50天，所以一共是10天的时间。你看10天里面他们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特点就是会常常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做什么呢？聚在一起与神相交，也彼此相交。但是这种彼此相交不是很多其他团体的那种社交，社交往往是彼此的交易，是以彼此的利益为考量的。但是基督徒的彼此相交呢，是在相交的过程中间一同被神来改变的。你看这次的聚集，他们以祷告为特征，他们在祷告中敬拜，他们在祷告中也彼此的接纳。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在这之前这一群人都经历过软弱，都经历过失败，是不是？40多天之前，在最后的晚餐上，或者是再往前看一点，你会看到当时的这一批门徒，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啊。比如说，众人纵然跌倒，我永不跌倒，是不是很自信的？那雅各约翰在干什么？把自己妈妈请出来求耶稣，求什么？求将来在耶稣的国里，一个要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要掌大权呢、啊。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厉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在将来那荣耀中理所当然的与主在一起。但是现在40多天过去，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里？你想彼得还会夸口吗？不会了，因为他有过失败，他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人。其他门徒呢？事实上他们还不如彼得呢，彼得还跟到大祭司院子里去了，其他这些人是在科西玛尼园就早跑掉了，不知道逃到哪儿去了。一群失败的人，一群软弱的人，关键是一群知道自己是失败又软弱的人，再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时候要学习的首先是我自己需要改变了，我需要被主来改变才能被主使用。他们这个时候没有再夸口，他们这个时候也没有彼此间的责备了，他们学习在主里边彼此接纳。这是一个祷告会的特点，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开始，你会看到人数在增加。今天一个教会里面，如果弟兄姐妹都是彼此指责，那一定四分五裂。可是每个人能够看到自己是软弱的人，但自己又是被主所爱的人，同时也认识到其他的弟兄姐妹虽然也软弱，虽然也有各样的毛病问题，可是他们同样被主接纳了，被主爱了，我们就可以学习彼此相爱。在这个祷告会中间，首先因着彼此的接纳，他们人数在增加。再有呢，在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中间有很长的一段，严格说就是从15节一直到26节，很长很长一段在说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彼得站起来做了一个提议，他讲了好长一段话， 那我把这句话的重点拿出来，这段话里面讲什么呢？他说，弟兄们，圣经上有个预言，预言了谁呀？预言了犹大，犹大要捉拿耶稣，他要成为一个叛徒。那对这个叛徒，圣经上早就预言了，而且不但预言了他要做什么事情，诗篇上面还说到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这个职分要有人去得，于是他就提议说要选出两个人来，选两个人中间，从中再选出其中的一个来顶替犹大所占过的这个职分。所以后面他们就做了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放在圣经里面，他只是让我们看到当时使徒们就是做了这件事。至于说这件事情到底做的是不是完全合乎神的心意，这确实有让我们今天重新思想的这个余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做的这件事情是要找一个人来顶替犹大，对不对？而且后面就说他们最后把马提亚选出来了，又摇签确定了，确定之后呢，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什么叫同列？就是他应该得的就是跟十一个使徒一模一样的位分职分，对不对？那这十一位使徒称为谁的使徒啊？耶稣基督的使徒，对吗？使徒这个词，它的意思就是被差遣的，奉差遣的叫做使徒。那他们是谁差遣的呢？他们是耶稣亲自差遣的，所以就选召了他们。你从四福音书里面都可以看到，耶稣召他们出来，耶稣打发他们出去，他们是被差遣的，所以称为使徒。但是他们是被耶稣差遣的。那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被耶稣差遣的称之为耶稣基督使徒的人一共有多少个呢？那前面你看是12个，后来犹大显然是把他的职分丢弃了，他成了叛徒了，他也死了，而且彼得讲的这段话里边讲到他这个死的也好像很悲惨啊，最后肠子都裂出来了。那顶进去的这个人当然也应该叫做耶稣基督的使徒。可是我们在圣经后面看下去，你就会发现还有一个人也称为耶稣基督的使徒。谁呀？保罗。对，你读过圣经你就知道，很多的保罗书信里边，保罗一开始那个问安语就这样说，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和兄弟，比如说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的教会，对不对？他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那再看，如果我们一下看到启示录后面，启示录的第21章，让我们看到说在异象中约翰看到那个新天新地，看到那个新城新耶路撒冷，那个城上面有根基，根基上面写的是羔羊多少个使徒的名字？12个使徒的名字，没有13个的，只有12个。那现在就回到这里来，羔羊是12使徒，除了前面这个11个之外，还有保罗称为耶稣基督的使徒，因为保罗也是耶稣向他亲自向他显现的，对吧？亲自差遣他的。那这个马提亚到底是算还是不算耶稣基督的使徒啊？好像还不能算了。当然马提亚在教会的历史上，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会领袖，他是一个被神使用的人，但是好像圣经并没有直接把他称之为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他们做了，但是最后做的这个结果呢，并不是说他们完全明白了神的心意去做的。再有一点， 这段圣经里边你会看到他们最后用了个方法，先是选举，选举完了以后最后他们用了一个方法是什么呢？摇签。摇签是一个什么方法？是一个旧约圣经里边经常用的，我们有时候把它叫做摇签，有时候翻成拈阄啊，抓阄也可以，反正就那个意思，就是靠抽，最后抽出来。当然在抽这个之前呢，他们祷告的，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你知道这一切，我们现在在你面前来抽这个签，把它抽出来，结果两千抽一，就抽出来一个马提亚。但我们这个摇签有点根据我们中文的这个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翻译的哈，我是觉得抓阄可能比摇签还好一点，因为摇签你会想到那庙里那个一摇一摇的哈，就是一抽最后就抽出来马提亚就进入了。那这种方法在新约圣经里边后面还有没有？再也没有了。为什么再也没有了呢？旧约圣经里面这种方法很多，他们经常是抽啊抽，最后抽出来。比如说这个耶利哥城完了以后去打爱城，打爱城的时候呢打不下来，而且死了很多人，最后他们就是找了到底谁得罪神了，就抽签，一个支派一个支派抽，一个家族一个家族抽，最后抽出来一个雅干，就抽准了，就是他犯罪。所以旧约的抽签里面确实有神的作为的，让他们明白神的心意的。可是这次他们的抽签好像最后出来的那个结果并不完全能够是符合神的心意，并且这种方法以后再也不用了。到底为什么呢？因为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使徒们所做所行的一切这个时候完全是可以顺着圣灵的感动引导去做了。比如说在安提亚教会的祷告里面，你会看到圣灵对他们说话了，圣灵说要为我打发巴拿巴和扫罗，就打发出去了。当然圣经里面也提到其他的使徒，比如说巴拿巴被打发出去，那巴拿巴也被称为使徒，使徒行传十四章里面你会看到成为巴拿巴扫罗二使徒，他们都是使徒。那你说扫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巴拿巴也是使徒，他是谁的使徒呢？谁差遣就是谁的使徒啊。谁差遣了巴拿巴？圣灵说要为我打发。所以教会里边会有一些使徒是圣灵差遣的，但称为耶稣基督使徒的就是十一个，就是十二个，加上扫罗就是十二个。那为什么圣经把这一段还要写在这里？你说一个是让我们看到神自己兴起最后的一位耶稣基督使徒是保罗，不是马提亚。那这段圣经放在这儿，对我们今天有一个什么意义呢？我从这里看到的是彼得的不同。不同在哪里？我们都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的彼得，他曾经一度仍然是非常的失意、彷徨、茫然，对不对？我们以前看过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在那个时候彼得竟然是把所有的一切都抛在脑后，他回去打鱼去了，甚至耶稣特意向他显现，三次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那个时候的彼得使命感没有啊，但是这个时候的彼得想起使命来了。他为什么要找一个人和使徒们同列啊？他想到我们这些人是耶稣选出来的，我们的身上是有使命的，我们是称为被差遣的人，所以我们要被差出去啊。现在少了一个，圣经里面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我们要再找一个人出来，我们一起来履行使命。这是彼得的不同。并且我们看到因为使命明确， 祷告才会同心。同心是由使命而成就的，唯有使命明确，使命相同，才可能有同心的祷告。在21节、22节那里有一段话，当然前面应该还有一句话，就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这个始终出入这个时候讲起啊这些话。那我把它整个两节放在一起看，为什么放在一起看呢？因为这一句话呢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长句，是个比较长的句子，但是呢在希腊文里面这个长句是可以分得开的，所以在圣经分章分节的时候呢，人们就把它这个长句分成两节，虽然是两节其实是一句话，可是再翻成中文的时候啊，这句话如果你照这样放在一起看就觉得有点别扭了，因为中文读起来不顺啊，往往从一种文字都翻到另外一种文字的时候，你一方面要看到它这个准确，对吧，一个准确里一字一字，但是并不是说把这字凑在一起到第二种文字就能够流畅了，因此呢流畅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你前面的那个主语啊谓语这些要明确。那现在这一句呢，因为它本来是两节，所以我们中文也叫两节翻，再把两节翻在一看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有点别扭。你看必须从那常与我们做人作伴的人中，就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着上升的日子为止，立一位与我们同坐耶稣复活的见证。你看好长一句，对不对？读起来有点别扭了。其实呢如果把前面这个地方跟后面这个地方先连起来，可能就比较顺一点了。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坐耶稣复活的见证，这中文是不是顺了一点？因为它是两节，所以它就没把它放一块。那后面再来解释什么是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他就讲了一个时间段，就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和我们在一起的全过程，后面有一个说明，这个全过程是什么呢？从约翰施洗开始一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为止，也就是从耶稣受洗一直到耶稣升天。耶稣受洗是他在地上施工的开始，耶稣升天是他在地上施工的结束。所以他说选一个人，选一个人是在全过程中间跟我们都在一起的，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履行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就这个红色部分，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这就是使命了。在这个祷告会中间，我们会看到不但是因为使命一致，而且他们的信心也是合一的。圣经的记载是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几乎每个宗教都有祷告，但是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基督徒祷告的一个特点。刚才我们说到江泽民都知道佛教徒是一盘散沙，因为从来没有什么同心合意可言，没有使命，只有个人的需求，这就是一盘散沙的宗教。那如果说基督徒的祷告也是这样的话，教会就没有什么凝聚力，教会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力。但是基督徒的祷告是有使命的，就不一样了。问题是我们的祷告是在怎么祷告？今天每个教会都会有祷告会，但是好像很悲惨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北美的教会啊，祷告会是最凄凉的教一个聚会。那最火爆的人去最旺的是什么聚会啊？是那个聚餐的聚会。 一到聚餐人数多多啊，一到祷告大家都不来了，就让我想到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也是家庭教会传道人，也曾经还为主经过监牢好几次。那他的家族跟我的家族之间有点渊源，是至少三代，就是往我前面去三代哈，我们的祖辈们，他们就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聚会的。那我这个朋友他的爷爷是一个传道人，是当时在温州的，浙江温州的一个传道人。那他在温州服侍的过程中间，有一次他有过一个非常奇特的经历，就是有一天他在这个晚上，我不知道是异象还是什么，他就是觉得感到天使来向他显现，并且对他说，我要带你去看将来的审判，说你告诉你的家人，在往后的三天的时间里面，如果你昏睡不起不要惊慌，他们就为你祷告就可以了。结果后面这个三天他真的就睡在那里就醒不过来了，家里人看看，因为他前面已经讲过了，然后就围在他的周围祷告三天的时间，三天以后他醒过来。那个三天里面呢，家人就知道看着他这个样也不觉得他有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他嘴巴里还经常说哈利路亚要赞美主啊这一类的，也不像完全睡着，但是人又就是在那种状态下。后来他把他这个经历呢写了一份见证啊，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就看到过这份见证。在这儿的时候呢，我又搜了一下，现在网络上面也有啊，有人给了一个题叫做天使来访，后面就是这一位叫何其芳牧师他自己的那个见证。他确实去看过一些东西，内容很多，但是提及祷告呢，我就跟大家提这中间的一小段，倒是挺有意思的。他说天使就让他去看一下他所牧养的那个教会，诶，他一看那个地方没错，那里就是我们聚会的地方。然后到那里一看呢，里边有四五十个人，他就觉得不对，他说不对啊，他说我牧养的教会四五百个人了，怎么就四五十个人呢？天使说，这个四五十个人是敬拜的，另外那些人呢是来吃饭的。你知道温州的教会一直到现在还是有传统，很多的这个农村教会啊，他们礼拜天都在一起吃饭的啊，他们聚会时间很长，早上来祷告来敬拜，敬拜完了以后中午大家一起吃饭，吃完饭以后再继续聚会，分各种各样不同的群体，他们是一天都在礼拜堂里面，在教堂里面度过。但是呢，天使指出说，真正敬拜的就四五十个人。我看那个我就在想，哎，今天我们的教会里边要真的从这个角度哈，从一个属天的角度，天使让我们看一看的话，哎呦，我不知道我们牧羊的弟兄姐妹中间有多少是真正被算在那个敬拜者的那个行列里边的，还是很多人是来混饭吃的。当时这一批人他们是恳切祷告的一批人，而且他们是同心合意祷告的一批人，他们有清楚的使命感，要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你别轻看这句话，哎，在那个时代为耶稣基督做复活的见证是不容易的。后面你看使徒行传看下去就知道了，就是为了做这样的见证，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被关，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被杀，但是他们担负这个使命没有停下来，同心的祷告，不是为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的，同心的祷告是每个人放弃自己的梦想，去追求，去明白，去遵行神的旨意。而且同心的祷告不是在一起求一件我们自己认为特别重要的事情，而是要学习放弃自己的观念和想法，去顺服神的旨意。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基督徒，他是没事他就不知道祷告，也不会祷告的。我刚才提到我在 Regent College 读书的那段时间，96到98年我在 Regent 读书，那个时候 Regent College 还带过一个查经班，那个查经班呢是对 UBC 的那些学人学者包括他们的家属什么的，那个两年里面呢，我在带这个查经班的福音班福音组，福音组也是最大的一个组，都是还没有信的，也很多人慢慢就信了。好，我们通常看到通常一到两个月之后就会有很多人信主，那信了主后呢，他们也是很追求，愿意在各方面能够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了解。那其中有一个，我们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更多的祷告，所以每一次那个福音组聚会结束的时候，我都会放开说大家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地方可以提出来。哇，他们就提出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们来祷告，什么都有。比较典型的讲一个，那年我认识一个老伯伯，国内出来的70岁，也在那里参加我们的那个福音班，信了主了。信主以后说，大家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吗？你知道这老人家他说什么？请大家为我考驾照祷告。70岁，从来没开过车，但是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开车。那儿子女儿呢，是在 UBC 读完博士以后在那留下来工作了，条件还不错，觉得我们要孝敬老人啊，所以给老人买了部车，跟他爸说，你只要考出驾照来，这个车就是跟让你开。哇，老先生特别想开车，他也知道学车不容易，对不对？我们这儿都考过车嘛。好，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了竟然一次考过。在那个时候真的神很怜悯人，很多的祷告就在这个时候就成就了。我相信神是要人知道一件事情，他听人的祷告，他愿意人向他祷告，但是不是停止到这里的。但是很多的人呢，就是我需要的时候我祷告，但是我的需要满足之后我就觉得没什么需要祷告了。有时候也问呢，我说经常提出来有什么要祷告的吗？你说我最近挺好的，我没什么要祷告的。这种的回答很多哎。真的也有糟糕的事情，其实还是那一段时间碰到一对夫妻，他们从欧洲移民过来，过来以后也是夫妻两个，其中有一个在 UBC 读拿博士后找不到工作，临时在这个UBC 里面做博士后，刚刚过来嘛，也是一样的，要开车，两个人都没开过车，到这来以后买了一部车开始学车，但是呢心太急了，练车不是必须要有一个有驾照的人坐在旁边的吗？这俩顾不上了，夫妻两个人就开着车就互相出去练了，偏偏出一个大车祸，对面一部车来，人家是迎着阳光的，我们知道我们这里夏天阳光很刺眼的，对方迎着阳光，他背对的，这两人呢看着对方的车好像还很远，其实他们是新手，他们把不住那个速度，你说可以转吧，左转，说转吧，讲完以后那个在这个动作过去，新手就是新手嘛，总是慢慢腾腾过去，谁知道人家那个车迎着阳光过来就看不清他，胖撞了正着，两部车都毁了，好在三个人都没事儿。警察来一看这个样子，当时这个做老公撞晕过去了，还醒不过来，昏迷，太太在那边惨兮兮的，警察跑来一看，哎呀，两个人都是拿着一张黄纸还没驾照，不过警察一看那个样子还不错，给他怜悯他们的，就说好吧，我不告你们了，可以告的，因为你们是违规的，他说我不告你们了，就让 ICBC 去定你们这个组怎么办吧。好了，这事转到 ICBC 那里， RCPC 处理也还不错，说这样吧，本来我们是不理赔的，但是看到你们这个情况呢，还是个学生又没工作，这惨兮兮的样子，叫你们整个理赔两部车的话，真的要倾家荡产了。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把驾照考出来，因为那次是太太开车，他说就是你必须一个月之内把驾照考出来，考出来我们理赔，你们增保险费就是了。当时很大一个恩典，对吧？但是如果是你，你都可以想想，叫你一个月刚刚出过大车祸以后，一个月把驾照考出来，你压力大不大？当时呢，太太跟我讲，她说我只要抓住方向盘，我眼前就出现那个撞车那一幕，那部车哗过来，砰就撞上了。她说就这个阴影就消不掉。那段时间怎么做？拼命的祷告，每一个祷告会都来，清晨的祷告会他们也赶过来，晚上的祷告会他们也赶过来，因为知道不靠祷告肯定过不了，心理阴影都除不掉。感谢主，过了吗？真的后来过了，考中间考了两次，考过了。考过以后在家里开庆祝会，开感恩会，但是可惜的是这个事情过了，祷告的热情也过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明确祷告的使命应该是什么。虽然神也经常怜悯我们，神也听我们的祷告，但这并不是全部。我们基督徒的祷告的意义不是在这里停下来。如果我们祷告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事儿，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那我们的祷告热情总是有限的。而这一次耶路撒冷的这一次祷告会，他们的同心合意是因为他们明确主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其实今天教会的祷告会也应该是如此，需要有一群有使命感的人。这个使命感也不是一个空洞的事情，使命很具体，我们怎么样来为耶稣做见证。接下来我们返回来看到今天经文最前面的部分，其实最前面的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同心是祷告的必须，但怎么样才能同心呢？我们需要去认识神的爱。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从这里开始，第十二节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这那里指的是橄榄山。橄榄山在耶路撒冷的东面，很近，而且橄榄山呢是一座比圣殿山高一点的山。如果我们没有去过那里，我们很多人的印象认为是这个圣殿山就应该是最高的山了嘛？其实不是的。圣经里面也提到说，众山怎样环绕耶路撒冷，环绕，其实它的周围是高的，它中间里面那个不是特别高，但是那座呢很显著就是了。橄榄山比它高，在橄榄山可以俯瞰耶路撒冷，你到橄榄山就可以看到整个的耶路撒冷。那为什么这次是在橄榄山回去呢？因为橄榄山是耶稣升天的地方，耶稣是在橄榄山上升天了，橄榄山也应该是耶稣将要回来的地方。如果你看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里边就很明确，到那天，到主大而可畏的日子，他要再降临在橄榄山上。那这次门徒看了耶稣升天之后，他们没有回家，他们的家在哪里？这批门徒从哪里来的？他们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他们住在加利利。加利利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走起来还要走好几天的路呢。 他们没有回去，他们从橄榄山直接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为什么回耶路撒冷呢？如果你看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对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耶稣告诉他们不要回去，就留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留下来了。因为耶路撒冷是主耶稣受难的地方，耶路撒冷也是耶稣复活的地方，耶路撒冷又是耶稣升天的地方，对门徒来讲很重要。除此之外啊，耶路撒冷还是整个旧约时代一个敬拜的中心。旧约时期有一个诗篇里面经常看到的一句话，也是个口号，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我们敬耶和华的殿，对不对？所以那里是一个敬拜中心。当时的口号是来吧，你们都过来吧，都到这里来，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但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前面耶稣给门徒的使命不是用的是来，他说你们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只等到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当你们得着能力以后，你们做什么？你们要从耶路撒冷走出去了，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这是使命。所以你看这个方向有点不一样吧。旧约说来吧，都到这里来吧，新约呢，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走出去。走出去还是从耶路撒冷走出去，这个点过去是吸引万民来的一个点，今天成为一个大使命开始实行的中心。门徒回耶路撒冷去，那他们具体回到耶路撒冷什么地方去了呢？圣经说他们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我相信很多人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都啪一下读了就过去了，也没想，但是你要想一想就觉得有点奇怪，对不对？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什么叫所住的一间楼房？是楼房都住人的吗？是因为有的意思中文翻译很难翻出来，其实如果要翻对的话呢，应该翻成就上了他们待过的一间楼房。你看英文的翻译就是这个意思，英文说 They went upstairs to the room where they were staying， 他们到了那间房间，这个房间 where they were staying 就是他们曾经待过的地方。在耶路撒冷什么地方有一间楼房是他们待过的？就是耶稣和门徒一起吃约节晚餐的那个地方啊，我们今天把它叫做最后的晚餐了，就是那栋楼。在福音书里面就讲到，耶稣指示门徒去找那一座收拾整齐的、预备整齐的一座楼，而对那个主人说，今天我们的父子要和我们在你这里吃约节的宴席，对吗？就是那座楼。这座楼今天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你会看到靠近它的地方就会有标志了，指向那个地方，它用的就是 upper room， 楼上的房间 upper room， 就往那边去。你只要看到 upper room 你就知道，跟着走你就走到这个楼里去了。这是他们待过的地方，他们跟耶稣一起待过的地方。我相信是耶稣要他们到这个地方去。为什么到那儿去呢？中国人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做触景生情。那什么意思？如果你到过你来过的一个地方，特别是你和故人来过的地方，你和老朋友来过的地方，你跟你最亲的人一同来过的地方，今天来了，他不在，你在这里，然后你在这里会想到什么？ 你看到每一个场景，你都会想到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在这里所做的事，对不对？门徒来到这里，这是耶稣和他们一起待过的地方。他们到这里来，他们想到什么？如果你是十一使徒之一，你回到这个房间里面，哇，那天我就坐在那里，耶稣坐在这里，他在这里说了什么，他在这里做了什么，是不是都会想起来？时间隔得很近啊，才40多天。所以是在这楼里做什么了？他洗门徒的脚。这个时候门徒一定会想到耶稣当时那个形象，脱了外衣，拿一条手巾束腰，端一盆水，挨个洗门徒的脚。彼得当时还不要呢，主啊，你万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耶稣对门徒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可能当时门徒对这一些的事情还是懵懵懂懂的，还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白。现在明白了吗？现在明白了，他知道这是耶稣对他们的临别赠言呢。还有在这座楼里面，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饭后他拿起杯来，他说，这杯是我用血和你们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当初门徒们不是那么清楚耶稣为什么这样说，耶稣为什么这样做，他这样说的含义是什么。这次再回来，我相信这一切他们都想起来了，这一切他们也都明白了。如果你是门徒，在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你会做什么？你会在那里夸夸其谈吗？你会在那里对别人不断的说教吗？不会。我想门徒要做的就只有祷告，只有认罪，只有感恩，只有赞美，只有奉献，对不对？所以一个同心的祷告会就是这样开始了。因为他们回顾在耶稣的爱里面，所以他们的同心就有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这个祷告会成为那么蒙福的祷告会，所以这个祷告会才会带出来兼顾他们的使命，所以这个祷告会才会那样的蒙神的祝福，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个祷告会才带出复兴，不仅是这批人复兴，教会被建立，教会被复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祷告会，巴不得我们的祷告会也不是像今天那么凄凉，巴不得我们的祷告会也不是为了每一个人自己那点可怜的需要。我们需要回到主面前去，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耶稣的爱，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边他说的，使我们可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唯有在这样的基础，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能有一个好的祷告，作为一个复兴的预备，作为复兴的开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当初门徒最需要的 是再一次被你的爱激励，使得他们能够把自己献给你，使得他们能够来履行从上面来的意向带出来的使命。主啊，今天我们也是你的孩子，这里也是你的教会，这里也需要你自己来复兴，所以求主你自己来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从我们很可怜的、非常受局限的心智中间走出来，能够看到你给我们的使命，能够看到你的国度的需要。主啊，你自己在教会中兴起一群人来，使这群人成为祷告的人，成为敬拜的人，成为担负使命的人，成为能够被你自己来使用的人。垂听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